子啊，就是开根号啊，就是陆陆续续也做了半年多。
嗯，
就是我们从就是当初台北艺穗节，就是找我们两个去讲垃圾话，有没有？
啊，对对对
对。对，然后聊完天后还发现，哎，好像我们讲的内容跟 podcast 有点像，所以就做了一个节目，就试看看，然后就聊了二十几集，聊到现在。对
对对对，我们也不知不觉半年了啦，哈。
对，我觉得好惊人哦，我就是你知道，通常一个习惯的养成要还蛮久时间，然后就这样半年聊了这么多垃圾话。也谈了很多话题，好，然后呢，但我们讲了半年多啊，其实有点有趣，是今天我们终于有其他的 podcaster 来一起玩耍了。
哦，
对，而且这 podcaster 的呢，其实距离我们有一点点遥远，就他们距离我们大概有八个小时，
对，
八个小时的时区的差异，就是他们在
英国，
对，他们在英国，都是在英国念书的朋友。然后呢，他们的 podcast 的名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叫做小明拆台。小明就是那种我们小学课本里面的那个小明，小明，然后拆台就是我们常常进剧场会说你什么时候要拆台的那个拆台。
我们要拆台，要的演完要拆台。
对，嘿喏，然后都会拆到凌晨四五点，然后就可以顺便去吃早餐加宵夜的那一种拆台。
对, 对, 对,
对，那我对这个名称其实还蛮好奇的啦。好，但是就我们来问问看好了，我们现在欢迎两位朋友，首先是小明拆台的陈柏浩 ，Hello，Hello。
陈柏，
嗨，大家好。
好，
嗨嗨，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八百年前跟我是一家的那个不容 ，Hello Hello，
Hello， 我是
曾
不容 ，Hello，
对对对，因为我们同行都姓曾。好，那在聊的一开始，我先来问一下好了，为什么那个 Podcast 叫做小明拆台啊？为什么？
嗯，
对，是的，是不容要来讲呢，还是还好要来讲都可以？
还是对，
嗯。不然
好呀，那我来。
嗯、来
说说 好的，好的。那我
互相等，是不是？
对，我们都很谦虚。我想，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吧。就当时，想小明拆台这个名称就你们发现的是对的。就小明就是国小课本里会出现的小明、小红。然后，因为我们做播客的四个朋友，其实都是在英国读表演艺术这个方向，然后也都有四五年吧，然后有些可能已经有六年。但是就是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个人会觉得知道的越来越少，或者说觉得这个整个表演艺术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大，所以就觉得学了四五年之后，觉得自己还是个小明，就是不是一个专家。但是尽管是个小明，我们也有拆台的理想，所以就会从。聊一些也不能完全叫内幕，但是就是以我们做表演的身份，也做研究的身份吧，然后来聊一下英国的对文化的一些纾困政策啊，然后还有一些对一些线上的表演，而且这个项目大概是从去年五月份开始，所以我们也是在一起聊聊干话、
哦，也是做了半年。OK，
是的，是的。
哦、okay. ，对，哎，那浩呢？对于小明拆台的名称，就是有相同的想法吗？
我觉得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会一开始要做 podcast， 因为其实去年三四月的时候英国第一次封城嘛，那封城那时候就很肃杀，就基本上大家都不太出去，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跟那个布容跟其他两个朋友就是我们就常常在 Zoom 上面喝酒聊天这样子，然后就是彼此分享一些就是我们认识到的所谓英国艺术界的一些黑话或是干话或是八卦，或者是一些我们有时候说好听一点就是我们独到的见解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处于一个半围裙的状态，对，然后呢，对，然后就觉得说哇，我们聊的东西是太精彩了，就是不能只有我听到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决定把这个东西，我们就决定散播欢乐，散播爱，然后
我觉得有一种是那个你知道，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就是黑特剧场，有一种很像是那个英国 Podcast 版本的那个黑特剧场，如果要讲黑特的东西的话。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提供更多的干货，因为我们也不是只是抱怨。 对，
还是有含金量的就对了啦。
对，还是有含金量。对，我们那时候对，然后就是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这个命名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关于要命什么命名这件事的选项，我们有好像有一些挣扎。我们就是我们四个每个人都有提一些名字，然后我就想的很文青啊，什么什么场域限定啊，然后什么东西，就是听起来就是对。然后我后来大家决定要用这个，因为一开始，因为小明拆台的一开始，它源自于布隆提的这个 idea， 它是一开始是什么？小明去哪里？还是小明去哪儿？对，好像是吧？
嗯，
对
对对。
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个超
感
超难。
对啊对啊，
爸爸
是爸爸什么东西？
爸
爸
是哪里？
对对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好像用这个小明这个 idea， 然后跟其他另外一个名字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变成小明拆台。对，所以这好像那时候过程是这样子。对
，OK
OK。
哎，那你们现在就是因为两个人都在英国，你们是都已经念完书毕业了，在那边工作了吗？还是说还在那边念书？
都还在念书，都是最后一年，
都还在念书，
就是
都是最后一年，
嗯，都博士要，博士都要念成植物人了，对，的那种态。
OK OK， 哎，那其实我们自己有一点好奇，是说，因为你知道现在疫情啊的状况啊，然后伦敦也很严重，然后英国状况也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虽然常在，因为我跟张吉在台湾啊，我们常看到说，哎，对，就是国外的疫情严重，所以英国、美国很多表演艺术全部都停滞。但在台湾，真的就是呈现一个我觉得平行时空，就讲好听一点是桃花源啦，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平行时空，因为台湾的演出其实都还是在进行中，虽然说有各式各样的规定，要戴口罩啊、量体温或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会觉得国外就看到就是有一种，嘿，对，国外的演出停了，然后就是看过大概十秒钟，我就会忘记，然后明天再看到又会觉得啊，对，国外的演出停了，我们还有演出可以看，就是呈现这种，对，就是有一种这种状况，但又会很
非常那种混乱，也不知道到底对，到底我们这是真的吗？感觉好像怪怪的这样。
对，好像怪怪，但就又看到新闻是这样，所以我有点。好奇说像，因为我不确定你们两位是在英国的哪一个城市，然后我还想问问看，就是来问问看当地的那个实况第一手报道，会比较让大家清楚知道说到底现在英国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对于表演疫情对于表演艺术的冲击，就是你们看到的实况是怎样。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对对
了解了解。我先大概讲我自己的感觉啦。对，那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你聊的疫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大概小明猜猜大概前四集吧都在聊这个东西，就都在聊这个东西。
没有演出可以看，我可以去哪里告诉我。
这
因为你的节目也是从疫情开始嘛。
对对对，就是因为没有演出可以看，之后我们这边就是没有演出可以看，也没有演出可以演，我们只好坐下来这边讲干话，就讲了四集，还就是去讲，就是疫情还没结束这样。对，那可是因为其实我们状态是我们只有三个主要的，就是。人在主持或在聊，那布隆跟另外一个朋友他住在伦敦，可是我住在就是你知道非伦敦的地方。
对
对对对对，就是像台北跟非台北这种概念，你知道，就是对，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可能会跟我稍稍的不一样，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疫情刚开始那段时间就是。真的蛮，我因为我刚刚讲了嘛，那个气氛很肃杀，就是你真的可能因为一个礼拜一次两次，你有需要，你真的需要出去买东西而出门的话，你就真的会感觉到是那种你好像在那种僵尸片的场景，你知道吗？就是
你走在外面，可能风吹过就会有落叶这样咻飞过去的那种感觉，
安静很安静，然后越要一次都。结伴同行嘛，我们都同一个 house， 就同一个房子一起出去，在三四个，每个都提大包小包，因为我们大家要带很多东西回来，这样只差没有背一把来互相然后去猎僵尸，这样就是那种感觉。对，所以一开始是就是它是整个那个感觉是很窒息的，就是你就是突然间就是停止了，对，突然间
对，
那我其实。对，这个大家不容可以补充，可是我自己想象可能就是在伦敦应该又更严重，因为伦敦人口更多，对，所以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 就是很明显嘛，就是所有的实体活动都没有办法了，就是这不只是剧场演出，就包括展览，我包含就是
音乐，也都停
了，对，就停了很久嘛。那可能大家比较清楚，或台湾观众比较清楚，例如说爱丁堡艺术节哦，完全
停了，对
对，嗯，然后Brighton Fringe 就是另外一个布莱顿艺术节，这个不容可以补充，就是因为因为他离那边比较近，对，那个也、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停，可是很后面，就是还有英国一些很大的音乐节啊，什么 Glastonbury 啊，这些也停，所以那个冲击是很全面的，就是我们作为观众没有东西可以看，然后我们作为参与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就突然原本排好的一个一整年的计划完全打乱，所以那一开始的感觉是很慌张的，对，很茫然无措，对。
那其实像疫情一开始，因为大家也都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像我自己那个时候在三四月台湾剧场刚停摆的那个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有非常多的这种线上资源出来，有没有？然后我那时候就会为了要避免自己不要离剧场那么的远，我那时候其实反而跟几个朋友有组成一个简单的类似像线上的读书会，想说线上资源那么多，我们就还是要求自己，虽然线上的看跟 live 看真的差异差很大，但就提醒自己就是保持接触剧场的习惯，会变成是一个礼拜会要看一场线上资源的演出，然后做线上的读书会，就是强迫自己就是还是要做点事情，不要离剧场太远。所以我有点好奇说，不知道就是除了没有演出看，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线上资源出来，那到底是这些线上资源对于因为你知道现在也还在封城，有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因为我看到也是有抖内啊，或者是其他的资源释出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就接着浩刚刚说的稍微补充一下吧。然后因为我一直是在伦敦嘛，然后我的那个大学在布莱顿，所以就是浩刚刚提到那个比就是相当于英国第二大的那个艺术节布莱顿艺术节。然后我在伦敦的感觉是，它不是完全从三月份开始停摆的。就其实大概在三月二十几号左右封城之前，当时还是就是七八百人的剧场还是坐很满的，我还记得当时大概是在封城的两天前，当时有一个在那个 Shortage Town Hall 的一个演出，然后演出之后还有免费自助餐，然后我有就真的是几百号人，我朋友全去了，然后我当天真的是很懒，而且我觉得就有一种好像世界末日很快要来，但是大家都浑然不觉的感觉。
哎，那台湾封的比较狠哎，台湾说封就几乎全封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第一例出来的时候，他说封就是我的就出现一堆取消的通知，然后我就每天都在哀嚎说，就是我想要花钱，你为什么不让我花钱？你不要再退票给我了。对，
是我记得这边是三月的一个周五吧，大概是倒数第二个周五封的，但我讲这个演出大概是周二周三的样子，所以基本上在周四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人知道封城这件事情的，然后周五的早上就封了，然后晚上八点就是酒吧呀剧场这些全部关，但是演出基本上在同一周的周三都还是在进行的，
都还是有。
对，那个我稍微插话一下，因为刚刚布隆提到那演出我有去，然后我也那个
对，你也去吃自助餐了，想起来了，是我没有吃到，
我们两个都吃了，好不好？
对
免费怎么不吃呢？当然吃啊，开玩笑。
对啊，
对。
好，继续说。
对，然后六月到十月期间，其实伦敦的实体演出又变得很多。只是说人数会有限制，就是原来比如说两百人的剧场会限制只有20或者50个人吧，然后座位会隔开，就是你和一个朋友一块儿去，所以是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中间再隔两米，然后再两个人坐在一起，就是剧场
就是所谓的那种梅
花
座那一种，
可是是隔两米的。
是，但这两个人就是你带一个朋友去，所以在线上买票你不能买单张票，你必须得买两张票，然后你带一个你的 household 的人一块儿去。然后那段时间我记得就是票很难买，然后一出来就是全空，因为售票很少嘛，就是只有那么几十张票。然后那时候表演特别特别多，其实我记得就一直到十月份左右，然后十一月份就突然封第二次，然后我们现在是封第三次。 但是我不知道像在浩的地方就布里斯托的情况，但在伦敦它是一直有起伏的，然后你会感觉到大家一直都是贼心不改，就只要觉得有一点希望，比如说周五封城，我们周四还要演，然后七月开庆，我们七月一号就要演一个什么，
大家好有弹性哦。
是不是大家感觉现在我不知道了，2021年我真心不知道了，但我觉得2020年的时候大家很有弹性，都很 resistant， 然后时刻准备着要付出，然后甚至在12月10号左右还有一个朋友在那个 Cambridge Junction 演了一个对演了一个蛮大的一个表演，然后只有10个座位可以坐人、啊、是一个两三百人的剧场，但他们还是现场演。嗯
，OK， 哎，那跟我的想象有点差异，我还以为是全部封光光哎、
啊，
但看起来好像就是，
它是限制人数，嗯，
限制人数，然后一下子哎，我们有演了，然后哎，一下子我们又关了哟，然后又继续我们又演了哟，哎，我们又关了哟，怎么有点欠打的感觉？就我们坚决又出来了。
我想问，就是这个在演，它就是它其实这个戏很规模是很大，可是人很少，是这个意思？
规模也不一定大吧，就是两三个人，其实这边很多像我跟浩感觉这个戏都是蛮小型的，就是偏实验型的。
了解。
嗯
，OK。所以但
整个剧场在30人，对，就是30人以内、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加观众30人以内就可以进行。但是伦敦这边浩也知道，就是不仅仅伦敦，就整个英国一般政策就是。不会提前告诉你的，就基本上是24小时之内才会告诉你，有的时候是12小时，对，
24小时哦，
对，
没有，我觉得
有更短的，对。
我觉得因为我是大概12月初的时候回来的，因为他们11月英国有 lockdown 一次嘛，然后我就12月回来想说啊结束了才回来，就觉得啊真的好可以跟大家一起过圣诞节这样子，然后因为英国他现在的状态是他有分就是防疫层级，就是全国的地区。每个不同的地区有防疫层级，然后一开始他是说1到3级，对，然后突然就是
5级，
对，没有，他就是他1到3级，然后突然到12月中嘛，突然说
3级，
我觉得这一开始是最高是3级，然后他说哦，在伦敦发现变种病毒，说哦，我们现在要再把伦敦封到更严重的第4级，哇，如果再讲说没有4级啊。这是什么东西？
一数字一直往上加就对了，
就往上加这样。
对对对，你就觉得这是一个、okay. 就是黑色喜剧，就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那种感觉，就是哎更严重，哎又更严重，更严重
哦又更严重。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这个政策的浮动率很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间接也影响到像布隆刚刚讲的，就是大家会就是哎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对、
哦、
对是这个状态、
嗯嗯、然后回到刚刚说线上表演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做播客也是因为在线上看了很多表演，当时尤其是德国吧、然后还有欧洲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前四期也聊了一些线上表演，但是后来就开始请嘉宾过来聊，然后最近的状态我个人就是开始自己做表演，就是不想再看别人了，也觉得看了差不多了，对，所以最近就开始改，就看自己能用 Zoom 嘛，或者用其他的媒体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形式的东西，但是对线上的直播之类表演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定个2、3点的闹铃爬起来看了。
哦，
我觉得线上这个东西是很有趣。那不好意思，你说。
没有，因为我刚本来讲的是说，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线上资源，有一些线上演出，然后这样看嘛。那然后有一些，因为后来也多了一些，就是真的在线上做演出的，
我就是
那些的，
对，
对，就是这些在就是实际上在你那边有。也变了很多，或者是就我对那就是那些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其实因为我们基本上就跟还是原本的状态差不多，所以反而线上原生的演出没有那么
多，有啦，之前台北艺术节有一档是跟东南亚的艺术家合作，他就真的是线上一起的，但这个表演的概念毕竟目前台湾就呈现一个平行时空的状况，所以还是很少，然后我就有点好奇，就是你们那边会很多吗？
对，因为之前像两厅院的话就有之前有一个不止在剧场的一个真见演出嘛，他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因应这个疫情之下有一个这样子开发研究这样，那对啊，在你那边的 有没有什么不同这样？
我觉得我觉得是心态有不一样。嗯，就是台湾的状态是你没有一定要这样做，你没有非得这样做不可。可是在国外我们今天讲不只讲英国啦，就是很多欧陆国家或包括美国，就是
对对对
需要这么做，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实体演出，
对
需要这么做，
对，
所以它变成是从一个艺术策略上的选择变成你必须要，否则就是一个存活的选项，就是不得不的选项。那我觉得这东西是有很大的差别。那我大概浓缩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前的 podcast 有几集有聊到，就是关于上限这件事情的它造成的一些现象跟一些问题，就是因为你刚刚有讲嘛，它有分成两种，一种是它预录好的拿出来就是秀，算是一种就是档案的呈现。然后另外一种是他可以做，例如说我们做线上，例如说 Zoom 的直播像或者像布隆他之前好像从圣诞节之后到那个新年之前吧，就每一天早上每天早上都有做直播表演这样子，大家好像是
对。
那所以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形式，可是他第一个他造成的东西是例如说可能台湾观众比较熟悉的 National Theatre 英国的国家戏剧院，
对，
他们说、他们说 National Theatre Live 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做很久了，而且他们拥有比较大的资源，对不对？他们可以有比较好的摄影机，比较好的收音，然后搞跟电影一样的运镜，对不对？他这样呈现出来的品质当然会比较好。可是如果比如说例如说他们比较小剧场的比较次文化这种比较边缘性的表演，他当然他没有这么多的设备，他就要变跟我们一样，就是拿一个笔电的自带镜头，就是要录，他的 option value 这样就是比较低。那这样的话，他会
比较困难是，
对对，他呈现出来的东西当然会就是不行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有一些东西你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上线。对，有些表演它是非常的疯狂的，就是他的体力泼洒。泼溅的到处都是像这种的话你上线看就不一样的东西了嘛，这个我们也
没有我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就是你知道东西泼洒到我身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大打折扣，那就真的没办法上线。
对对对，或者像那种在场上切洋葱，就是闻不到那个刺鼻的感觉，这样就没有那种共识性。对，这是一点嘛，对啊。那就是它造成另外一种阶级分开，然后另外一种东西对我们来说，对观众来讲也很疲乏。我好像在聊就是聊疫情的时候，我们在小明菜聊疫情最后几集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观众的心态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很疲乏，为什么会觉得很疲乏？跟以前不一样的原因是我没有办法，就以前我们没有办法上一秒在例如说巴黎罗浮宫，可是下一秒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可是现在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上线。对，所以这东西就一直来，然后如果是很认真的观众，你就一直会有那种罪恶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东西。
有，我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资源好多，然后我都看不完，然后我都跟不上，比我真的有进剧场的那个资讯的恐慌感还要严重，然后就想说反正都看不完，那就算了吧，就呈现一个懒惰的状况。有，我懂。
对，真的超多哎。
对，
所以大家都换有一种选择，就是焦虑症，就是我要该选什么这样子。对，然后而且就是选择突然，就是这些选择突然出现在你面前，都这么的容易取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比喻啦，在我们播客里面聊的时候，就是我们比喻说这些东西，它从一个 fine dining。的一个精致的餐馆变成一个 buffet， 变成一个自助餐，对不对？对，突然变成一个自助餐的，对，谁会要吃豆皮寿司呢？对不对？大家都夹海胆啊，大家都夹鲑鱼。
这比喻还不错，
这比喻好。那这样其实有点有趣，所以其实能够进剧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你知道，亲身就是离开家里或离开工作的场所，然后进到剧场去，就是有经过这一段的准备过程，其实去看剧场的演出会，应该是说那个看的那个状况会更享受，是因为我们目标很明确，而不是在网络上很像随选的那种 streaming， 我就是转过来转过去，好像反而一来是不知道看什么，一来好像能够这样说吗？不懂得珍惜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好像也要有一个仪式性，就是进剧场看剧场演出这件事情，好像必须一开始要有一个仪式性，我进到剧场里面去看演出，我才会比较有 feel。如果是这样刚刚这样聊下来的话，
我倒是同意浩，包括对刚刚聊的，就是我觉得一个观众的心态的转变是，不好意思，听到点，就是观众心态，我觉得转变是蛮大的，就是之前。包括聊到那种仪式感啊，然后进到剧场的整个一个过程，然后包括给一定的时间去沉浸在这个戏里，然后去理解，试图吧，起码是试图去理解，而不是立刻转台。我觉得现在在线上看演出，观众这种心态是没有了。就是我当时做表演是在12月25号到12月31号，然后之前很多想法最后都没有实现，就想做一些比如说感性啊，或者让观众有一些更加那种感性知识上的东西就很难，所以最后就做成了很陪伴性的一个节目。就我觉得如果你做的一个线上的节目就是相对于干货比较多，然后陪伴性比较强，你会提到比如说你最近看了哪些电影啊，或者一些书啊什么，就之后观众真的会去查，因为大家现在看 Netflix 或者看电视这些 binge watching 都已经很疲惫了，所以如果提到一个东西他们是不知道的，其实大家那个求知欲是很强的。但是如果你就是想让他们感受到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好解释的东西，那个就很难。就我觉得线上表演需要逻辑性比较强，然后而且需要信息量比较大，这样观众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他们可以做得下来。但我之前参加的那个艺术节的其他一些表演，因为很多人都是做行为艺术的，他们就是把之前做的放到线上去，结果效果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有一个就是喜欢在有一个就是做体液的，然后他就是做一个叫体液地图的一个表演，就他到处尿尿，说白了就这么一个表演。然后他
很难
对，然后他就跑到深山老林里，就是伦敦很市区的很郊区的一个森林里，结果跟过去之后手机就没信号了，然后这个表演现场直播就失败了。
好真实哦。不好意思，我等一下到这边因为没有信号。
是的，就大家都在等着看他尿尿，然后本来这个其实就别的平台也能看到，就现在已经很奇怪了，就这种实验性演出放到网上就跟 Pornhub 之类的就有时候很难区分开。然后到深山老林这种很有仪式感的地方，你又可能没有信号，就非常搞笑。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做一个就是一个吟唱式的一个活动吧，结果他的话筒不太好，结果回声特别大。就是我觉得线上表演会有很多这种技术上的东西，让你在现场表演的时候你自己意识不到，但是观众的感觉会很奇怪。所以这就
你本来想要做一个、你本来想要做一个很严肃的演出，但是因为剧情实在太糟了，他可能停格在某一个奇怪的画面或一个奇怪的声音，然后就变成搞笑影片的。
是的，
就完全被技术问题碰到。
对，尤其直播，
哎，那这样子来说，其实线上表演，因为台湾真的目前比较少线上表演，那感觉就是线上表演的内容，其实，真的需要重新规划。如果你要把那一档好了剧场演出放上线上的话，它就是真的完全要重新规划，因为包含内容啊都完全的不一样，还有刚刚说的仪式感，还有就是那个仪式感的那个感觉，真的差很多。因为我
对他的体验性本身就很不一样。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看线上演出的时候，因为他可以按暂停，然后我就会移动，然后我就会比较不专心。
对，
比如说我进到剧院演出，我会知道，我等一下要做70分钟，不能够出来尿尿，所以我就会，就是开眼前，噗，一定会跑去上厕所，然后可能东西水喝少一点。但是因为你在线上看，我就想说啊，我就比较随性，我就会比较没那么认真。这是一个有点尴尬的。
我觉得我之前在去年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有想要试试看线上的那个，然后我们就发觉那个体验感实在太奇怪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空间，我们本来是共同到一个空间，然后共享同一个空间这样，可是现在变成是因为网络关系，我们就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空间，然后透过网络这样连，然后那个体验感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奇怪，然后真的会随时就这样断掉
样，就讯号不，
包括演出本身也是，对，就是那个感受性，就是我身为观众在看的时候，无论我是在看那种就是直播的剧场，还是我直接尝试做创作本身，就都感觉那个体验感和现场的那个真的 真的好像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去看这件事情。
有啊，所以那个时候在讨论说到底疫情期间有没有剧场，就是剧场到底还是不是必须的，然后我就一直在思，因为当然这个问题是我们就是台湾解封之后，疫情解封不是疫情解封，剧场解封之后开始讨论的话题。然后我就对我来说，因为你知道我是重度观众，对我来说当然就是剧场是必须的。但实际上回想起就是台湾剧场封起来的那段时刻，虽然说我没办法进到剧院看戏，但我好像也没有怎样，就是我也没有痛苦到死掉还是怎样，就是我还是有线上资源可以看，虽然说那个仪式感或是内容可能不那么符合，但我还有 Netflix 可以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所以变成是说剧场的思维必须要整跟逻辑整个必须要重新打掉。但的确刚刚提到说包含仪式感还有仪式以及就是我们一起去共享那一个所有的观众去共享那个体验，那个倒是真的没有其他的表演艺术形态可以取代的啦。
嗯嗯嗯，
对，那现在呢？因为你知道现在又开始第三次吗？一月份是第三次封了，
第三次，对对，第三次。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我现在有一种，那到底要封到什么时候，或是
对封什么时候？
目前的打算是怎样？有一点好奇。
浩，你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没有什么打算。
来问问，就是个人的打算，以及就是目前就是
打算。对，现在就是培养第二专长，准备转职，不是？学煮饭，学煮饭，然后学电脑，学 PowerPoint， 学 PowerPoint， 然后去上一些这种，对啊，学商的学商，没有啦，我觉得就刚回应你刚讲那些。因为这个是真的有，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过年特辑我们开直播聊，然后就英国 那段时间就有这些，就是他有一个就什么 Cyber First 的一个 campaign 嘛，一个转职的广告，他就是拿了一个芭蕾舞者 的那个照片，就写说
这个也太针对性了吧，这次太针对性了。
对，他就针对文化工作者，
对，
他就针对文化工作者，
真的，
他的 TA 就是文化工作者就对了。
天哪，
是的，
对。然后他上面就写说，就是你的下一个工作可能在网络安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样，然后就爆炸了，
好心酸哦，哎呦我的妈呀，
天哪，
我们
莎士比亚的一些笑话，对，就莎士比亚不知道，其实他可以当仓库管理员，
然后就大家各种梗图连发，对，各种梗图连发，对，
哎呦喂啊，
对，那就是那个是玩笑话，可是对，我觉得就是刚先回应一下吉米·布兰卡，就是一些问题，就是你刚就是说所谓剧场工作者的，就是他还需不需要吗？就是在这疫情之中，对
对
对，
如果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台湾人的话，就是直接可以先赏他两巴掌，就是说台湾到底哪有疫情，在说什么东西？
不要这样子，我还是痛苦了三月到六月。
台湾的500多个 case， 英国一天就5万个 case 吗？不要闹了，好不好？对，真的，就
不要这样，
你再说。
台湾是个桃花源，
就是，真的，我觉得因为我10月11月有在台湾嘛，就真的觉得是一个就是阡陌交错啊，鸡犬相闻，那对，只能要乃不知秦汉，尚无论魏晋，就差点都要全部背出来，大概是那种。
哎呦喂呀，你要国文造诣好不好？要帮你鼓掌。
国文老师，谢谢国文老师。对，然后。对啊，所以我记得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丢在，例如说像我跟布隆，然后或像其他的朋友们之间会比较深刻，的原因就是，我记得在疫情好像在五六月还六七月的时候，那时候新加坡有出一个民调吧，就是他们有问了，就是大家一般人觉得5个最重要的就是工作跟5个最不重要的工作。那不用想，大家结果那个最不重要工作的第一名就艺术家哦，
艺术家很不值钱。
对，那我们自己这个不容，或许大家可以来补充啦，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其实也是经历过蛮多高低起伏在这个疫情之中，那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观察，有些人就是完全他没有办法，就是他的 创作这件事情这一年完全中断，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没办法想这件事情，他光要活下来就已经很辛苦了，对，然后刚好也有人生病嘛，就有人也不幸有中这样子，对，
哦，
那还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疯狂的做，对，有人他一直疯狂的创作，就是面对到别人的这种质疑，就是在这个质疑中，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医生，比 DJ 还要多，对，别这边就是在网络上po一些有的没的这样的时候，他们这个焦虑感会让他们就是 overproductive，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对，那当然想当然也他的质量可能不是这么好，对，
嗯，
对对对，那。而且就是在线上嘛，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回应到我们刚刚讲就是上线这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你把一模一样的心态、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哦丢在网络上就 OK， 它是一个全新的 dimension， 它是一个全新的维度，所以
对，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放上去有这个认知，可是我们现实状况就是大家很着急，有些人很着急，然后就拿以前熟悉的方法丢在网络上，然后就会有一些不太，就是没有效果，没有那么好。对，对对对，
嗯嗯嗯。
那相关，我有点好奇哦。那相关的，比如说政府的补助方案，或者是好了，就是问补助方案，会有帮助吗？会有帮助到吗？就是帮相关的艺术创作者，就是度过这次难关。你们觉得有被帮助到吗？就是
比方说现在台湾那段时间去年上半年的时间真的就大家整个封闭的时候，然后就有那个什么就是文化部那边就有纾困方案，对，
这个的话我想一下哦，看不容有没有可以补充，可是因为我们三个就是有我们三个、就是我们主要三个在 podcast 里面的人，就是我跟不容都还是学生，对， 学生就不用，就没办法，就你也没有这个资格不到，对，
哦，
对，学生不能申嘛，
然后纾困政策反正就你如果不是学生在三四月份那会儿是可以最多申2500英镑吧，然后基本上就是管一年，然后这
是
纯生活方面
吗？是
个
人吗？
对对，就是个人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艺术家有这个 track record， 但是之后的话就这2500之后的话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新的计划才可以申，像我们中的一个小明就最近中了，就是一下有好几千镑可以做新的项目，对，就是比之前2500要高不少其实，所以我觉得就回到说不管是纾困政策还是说现在线上表演之类，我觉得可能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怎么说呢，就我觉得你只能想你自己最想做什么，因为之前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容易就观众的反馈就在现场做一些调整啊，而且知道表演反正结束就结束了，大家开心一下就好了，很多时候表演都夜里11-12点才开始，就更加是大家只要玩的嗨就行，但是现在你直播即使是直播之后也可以 replay 嘛，就是你可以录像是在那里的，你也可以留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做一些你愿意看第二次的东西，而且
那像我有点好奇哦，因为你不容刚你刚提到说因为线上的表演你会可能会因为观众及时的反馈而做一些调整，那这样是不是会那就跟一般平常的剧场演出我可能是全部都创作完之后才丢给观众看，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耶，就是
对，因为我是偏行为艺，对，我偏行为艺术这个方向，所以调整的维度比较多，就是偏身体和行为这个方向，所以不，我之前做过剧本，就我之前做过将近10年的剧场工作，但之后就放弃了。对，
你也没有放弃吧？
放弃了，放弃了，
还在这儿，好不好？
还在这儿，
对，大家有点信心 ，OK？
对，都还在。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补助的事情，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英国也有类似像国艺会或文化部，它比较像类似像国艺会这样子，它是一个法人，
嗯嗯，
对，其实它的公家补助是透过法人，它不是由政府直接下，所以它这个机构叫做 Arts Council England， 就是英国，就是你知道 UK 就是有四个不同的王国，所以四个。
对对对，
它的名称都是各自分开，那我们就是讲英，就单讲英格兰的话，就是 Arts Council England， 就是英国英格兰艺术文化 委员会，类似像这样的翻译。
嗯嗯，
对。那疫情来的时候，他为了要把这个东西应急，就是他需要补助每个艺术家，就是这段时间，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工作嘛，对不对？
嗯、
所以他需要补
对，
就是大家这个 survival 的东西，他把原本常态补助全部取消了半年，对。然后把那个钱挪来，就是让大家来申请这个。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被大家骂爆了，就是因为，对，因为就是你现在关这个半年，对不对？它影响的可能是之后的下一个半年，或者之后的一整年。
就挖东墙补西墙的概念，
对，
就对了。
对对对对，就算你这边结束了，半年结束了，大概你会有一年或是半年完全看到很少的艺文演出，因为就是他没有钱生的，他之前没有钱生到，这个后座是
正
常的，所以他不是这么的他的决策上，第一个他决策上是有问题的，然后他第二个就是这个也是在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为了要申请这个补助，就是你个人的就是存活下来的补助，第一个你要先证明你是艺术家，那这样你要证明呢？对，你曾经有申请过哦，你要曾经申请过Arts Council England 的东西，对
对。
然后第二个是你目前平均的收入有一半是从这个创作里面获得哦。那如果像我这样子啊，对，就是大部分70%-80%的收入是我去泡咖啡。对不对？这收入这样的话就不算，
哦、
这样你就不是艺术家。
啊，这样好严格哦。
对，
这样
对，可是这样大概80%的人的艺术家大概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对，
对啊、
所以就是那就是被重新定义一轮了、啊。那这个东西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不，它我们讲不公平吧，或者说它不贴近现实。
对，
对
对对。
那
其实台湾也是这样子哎、欸。
那、啊、真的吗？
对啊，因为之前就是纾困的那个补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艺术家根本没有劳保可以证明嘛，所以他根本没有保劳保，然后什么都没有，他甚至有时候可能连劳保单可能都没有写，
嗯嗯嗯嗯，
有时候对，就是如果有写的话，可能是写什么薪资或者什么的，然后你根本自己身份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所以他也没办法证明，所以有很多很多剧场的工作者都没有办法申请。
你说如果是个人的话，如果是以团队来说，应该是都可以申请，只是个人的话，他比较难去定义自己，说自己是靠着艺术创作过活，然后因此就没有办法申请补助，是这样吗？
对，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是就是劳动部啊，就是说啊，你如果你有在工会相关的工会里面去是在里面保在那个工会里面的话，就可以证明你等于是用工会来证明你是在这个职业里面工作的。
嗯哼嗯，
对，但是其实有很多人根本没有保工会。
哦 ，OK。
对，然后有一些就是因为没有保工会，所以去年我们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加入工会。
哦。哎，那可是可以加入工会，然后再去申请补助吗？可以这样好像有一点
不行
哦， oh,
不行不行。
OK，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后来一堆人加入，就是怕可能后面还会有的话，这样至少有个
哦， oh, 先买一个保险的概念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
是哦。OK，
对啊。
只是刚刚那个什么浩哥提到有关于就是重新定义自己这件事情啊，那你们自己还是说有没有任何的报道指出到底在疫情这段时间有多少人离开原本的艺术创作的岗位啊？
嗯，有报道关于失业吧，失业是肯定有的，关于剧场的裁员啊，还有各大艺术机构的裁员，包括裁员都是比如说有色人种啊之类，这些报道都是有的。嗯，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他裁员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真的是因为那个什么财务危机或什么的，那会那本身有你们身边有任何朋友就是直接离开这个产业吗？或者是他有报道是讲说有多少创作者离开这个产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被裁员，而是说他可能就是觉得哎、欸，这一年就突然发现说这一年然后停住了，然后我的生活也就出现问题，然后我就只好离开，然后就此离开的，有吗？还是说大家都还是非常的你知道坚韧不拔，像你们一样就是还坚守在目前的岗位上？ 我其实有点好奇，
很多人就离开就直接去做那个珍珠奶茶了，对不对？
之类的、啊，对，因为这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刚好就是一个疫情一来，然后也让自己重新再思考一下，就是自己到底现在的创作方向在哪里，或者是创作定位在哪里。比如说在台湾比如说以在台湾来说，台湾很难找的，在剧场里面很难找得到40岁以上的演员，因为差不多到40岁就是可能是成家或者是要生小孩的那个时间、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剧场工作比较不稳定，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所以差不多40以上大家就会该转职的就转职了，所以留住的那种常青树很少，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啦、那刚好因为疫情又让这个问题你知道浮现出来，然后只是它浮现的可能不只是影响到年纪，可能影响到各个层面，所以我有点好奇它是不是有影响到有比如说一定比例的人就是离开艺术创作或是离开剧场工作。
我个人觉得这个比例肯定是有的，我周围有认识的人现在比如说重新回到大学去读书啊，这样的例子是蛮多的，就是在就业这个方向 retrain 这个方向，或者是就是开发一些其他的技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学商对，所以我在学 MBA， 所以确肯定这个例子是有的，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我也在做表演，也在 retrain， 就买两份保险了。但是我想补充的一个英国的我观察到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离开这个产业的很多，之前有跟浩也聊过，都是大佬级的人物，还有一些是很成熟的艺术家，然后他们离开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补助的金额太少了，就不能照顾到很多其他劣势的艺术家、所以他们就决定从自己的位置走掉，因为他们总是能申请上的，然后他们也觉得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他们也不想去面临这个后疫情的一些问题，说白了就在线上演出直播仪式感这些，就他们已经不再是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代人了，所以他们就走掉了。然后我还看过有个挺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就是 Spiel Festival 的一个艺术家，都不是他们的主导演也辞职了，但其中有个艺术家就写了一份声明对关于为什么他不再申请，他就说我是个白人男性，我已经拿艺术基金30年了，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很多人更需要基金，所以我决定退出。然后我跟浩都比较熟悉的那个 Life Art Development Agency 就现场艺术发展局吧，然后他们的 Artist Director 是1996年到现在也是把现场艺术这个词列入到词典，列入到政府的基金规划的人，然后他也在今年7月份6月份就是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时候决定辞职、然后就想把这个位置给有色人种来，或者是给更就是更怎么说 marginalized 的人来替代吧，因为她是个白人女性，所以她也就对，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离开的人群。
哎，可是这个离开的理由还蛮温馨的耶。
对，也蛮政治性的，对。
对，我觉得可能在台湾听众很常会可能会比较忽略这一块，就是关于就是人种这件事情，就是在国外。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就是 it's a thing， 你知道吗？它是一个蛮
它很重要。
对，就像我们刚回应到，就是说裁员这件事情哦，例如说就是说泰特博物馆，或者说什么 South Bank
台湾艺术中心，对，
就裁的是这些比较底层的，然后这些底层相对都是就是什么非黑极极
不忘
对极黄，
就是非裔人士，非黑极黄，对，比较辛苦的移民人士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也是一个蛮重要，而且要加上就是今年不是今年，去年爆发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嘛。
Lives Matter，
对、
对对对，
那就是刚好英国刚好比较有纪念性或比较值得就是有被报道，就是他们不是把那个雕像就丢到河里面去嘛。对，那就发生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城市叫 Bristol。 对，他们就抗议，然后就把那个铜像这样拆下来，
然后那铜像就此就没有回来了，就对了。
没有，他们放进了博物馆。然后
他有个过程，他就一开始抗议之后把它拆下来，那他就很激动。然后那个地方离运河很近，所以他们就把它滚，然后河边丢下去，他就丢下去。对，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景点，所以它在 Google Map 上有地图的，所以那个地图马上就隔天马上就那个地标马上标到河里面。说这个雕像在河里面permanent 永久关闭，
英国人好幽默。
然后市政府之后再隔几天，对，市政府再隔几天还是就默默把它打捞上来，然后放进博物馆。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这些事情其实 综合着再加上疫情，对，就是可能因为我们讲可能台湾是平行世界，除了疫情之外可能还有这些事情、嗯、就是对我们来说听起来好像有点遥远，可是可能在国外生活的我们，就是我包括或不容或其他朋友，这些东西其实感受到可能稍微更切身一点，对，
嗯，
真的是平行时空、欸嗯、哎呀我的妈呀
真的耶
对我好我很难想象就对了
嗯、对啊，真的很难想象我们现在这样子哦。
对，我现在就是我那一天才在聊啊，就是我的20，因为我每年都会统计一下到底我看了多少演出，然后我因为2020年六月份台湾的剧场就解封了，所以我下半年的演出就是大爆量，就是看到就是排不出时间看戏。就是如果我要把我的时间看满的话，就是把我的时间把我可以的时间都看满，就是依照时段去分，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六跟礼拜天，我都还看不完。就是到处跑的话，然后所以就会很难想象，就是国外的状况，就是听一听哦，我知道是这个状况，但今天听下来发现，其实后面还有非常多。非常多故事，哎呀，我的妈！
真的，
我可以再稍微补充一下，嗯，我可以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10月、11月有回台湾嘛，然后我真的有感觉到，就是这件事情是这么的不一样，是我隔离完，然后自主管理完之后，我去看了第一场的演出，那时候我去看那个什么许仙的夜，就台东艺术节那个作品，然后
哦，台东艺术节的，对，
嗯，对对对。然后就跑到去看嘛，然后就要进去看之前，就是拍了张照片，然后发在社群上。就英国朋友就很激动，说：“哇，你在干嘛？就是你竟然这里去，就是现、啊、对现场的感觉，哇，太羡慕了，太羡慕了。
”How come？ 怎么可能？
啊，对对，就大家都很正常，你知道？就大家就是感觉，你这时候就真的感觉到原来是差这么多，对。而且尤其台湾就是像很明讲，他没有经历过封城。就是他可能有很肃杀的一段时间，他没有真的进入过封城，然后他没有进入过那种，就是我们在就是像僵尸片那种很惨的，日子，所以对啊，所以那个东西其实因为其实像后来我们是像这几期就是在也有在做一些尝试，我就后来就是用那个东西去做了一个 A log 嘛，就是 对不一样的嗯。的一个尝试吧 ，Anyway， 对，所以就是那个差别真的蛮大的，然后我自己是有很切身的感受，嗯
嗯
哼
嗯
哼
好哟，哎，那像现在就是一月关，也目前也看不到什么时候还要开嘛，对不对？就、
说是2月中旬吧，然后看一下，对，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就到3月底，
呈现一个且战且走就对了，
对。
每天都在改这样子，
每天都改，我每天都看新闻。对，我觉得如果就是我这样给台湾的听众、嗯，就是如果没有经历过封城是什么感觉这样子，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很像是台风放台风假，对
啊、
只是这个台风假很长，
对，这你这个台风假你放了一年这样，
哦，
会受不了，
天啊，真的受不了哎、
欸，
对对对，
但其实因为
等一下，可是放台风。放台风假，台湾放台风假都会去看电影吧？
哎、那是台湾呐、啊，
我们在家里看电影，
所以我们才看 Netflix 看很多啊。
对，
就是那是一个墨菲定律，有没有？每次放台风假，然后隔天一定是大晴天，然后台湾电影院就会挤爆。
对啊，
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值得提，就是 Netflix， 我记得。他是有以 Netflix 的名义成立了一小笔钱给剧场工作者
的、嗯、真的哦这个我不知道哎、欸、
对啊
对
哦英国 Netflix
对所以他们应该我觉得就是他们也认知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发现说、疫情因为疫情关系，就是我们的就是艺文消费减少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没有，你看，每天不是每天窝在家里看 Netflix， 看什么 Amazon Prime， 你知道看的 Mubi 就是各种影音串流平台，赶快订阅起来，订阅一波这样。
对，
该免费订阅的先看这样子。对啊，就是所以那个重点是应该说这个东西的大家的。只是这个现象是大家的选择变得很单一，那这个单一要怎么样把它分流出去、就是这个关注跟它的 因为这样而累积到资源，怎么样把它分流出去，我觉得可能是这，我觉得这可能相较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啦。
嗯嗯嗯，啊，我最后想就是蛮浪漫的那个补充一个点，那这个可能纯属是胡说，但是我就是在想，就是这个疫情期间我个人的感觉倒是。他几乎是强迫你去做一个作品，但这个作品它不是一个它是不是艺术作品可以再说，但是它肯定是强迫你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这个可能本身是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像我很喜欢谢德庆嘛，包括他就是不谈艺术，他就有个那个五个一年作品里面，其中有个就是我一年我就是绝对不谈艺术。那我在想，哎，那我们是不是就在干这件事情？我们
对
破例了，我们先破例了，但是明天坚决不谈艺术了，就明天我们就谈柴米油盐。然后我在英国这边有一个就几乎也有点像 performance artist 的 grandma 那样，像 Marina Abramovich 一样的人，叫 Anna Bing。然后他当时代表英国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嘛，然后大概2010年左右，他的那个作品就是他自己隐性化名，然后搬到英国北部的一个小镇，然后就像一个孤寡老太太一样的住在那里，然后他一年不做任何作品，然后他就把这个整个记录下来作为他参加的一部分，然后他整个就是化名的，然后他也在那边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他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但他最后当然是要威尼斯双年展的这个结果什么，包括我用谢德庆这么成功的例子，就好像是很积极向上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就这一年他是强迫你过另外一种生活，就包括像我之前基本上就每天晚上都要看一个演出，也是每年会看300到400个演出左右，然后现在这些突然没有了，那我在看什么，然后我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就有一种
对
有一种你可以说是
强迫你做一个行为艺术，
对啊，然后这些行为艺术是很多人都要做，然后只是时间也很长，
对对对，
对他有一点，我觉得尤其对做现场艺术就有点垂死病中惊坐起，但这个肯定是第一步，然后你结尾的话肯定还是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就是我的结尾，
这么乐观也很好啦。
对对对，经常问别人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了解一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嗯哼，真是辛苦大家了。有了，其实像目前虽然台湾的演出都还顺利进行，但对于因为你知道疫情就是好几波都很严峻，所以国外的节目目前也都处于就是观望中，也没有开放售票，都还在看情形啊。但这样一直你知道就是。呈现一个封锁国境的状况好像也不利于交流，所以就可能就还是要看接下来的状况是怎样的。哎呀，对，果然就是一个疫情就是影响了，虽然说台湾好像一切如常啦，但其实也是影响了大家一般的那种国际交流啊。就像虽然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普通观众，我自己不是剧场工作者，我也自己在去年一整年包含到现在都还是在家工作，所以其实这一年也还生活上也改变了蛮多的啦。虽然说看剧场的演出是没有少，就是跟往年都一样，都还是很多，看的量还是炸掉就对了。耶、yeah,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聊了快一个小时了耶，怎么说？
对啊，我们今天就是破纪录哎，
突破的聊了一个小时，
真的，
对。那这样还没有想要特别讲些什么的，不然我们今天就可以先到这边，然后就两位在英国要保重身体，要小心，一切都要健健康康的。对啊，然后就是
健康平安，
对，是的，而且希望就是英国可以赶快就是恢复正常，说到二月中是不是一月份到二月
中？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可能要到明年。我今天听到一个朋友说，可能
到明年呐、
啊？你说2022吗？你是说2022吗？
是啊，
真的假的、啊？
因为英国现在是最惨最惨的嘛。对你真的要所有人都打到疫苗之后，它才会结束。
哦，那一天，因为我有一个英国，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他刚好前圣诞节的时候从英国回来，然后他那天算给我听说，如果要所有的英国人都要打疫苗的话，要花8年。就是因为说英国现在疫苗是什么？是两剂吧？就是你第一剂打完之后，你要隔一段时间打第二剂，然后要每个人都打过一轮，他就算了一个很实际算了一个数字，一个月打多少，一年打多少，然后要打8年。
对啊、
好，你加油，你加油
打8年，哎呦喂呀、啊！
讲你好，
那已经变种到什么程度了？
我疯，那就疯了吧。然后我就在想象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我们之前常看那种什么 Marvel 的电影，就是你只要就是在上空有没有用撒的有没有，就可以让大家都接种，不要那么辛苦的用针打，就是用撒的，不要这么讲话。比较快一点，
可以这样除草剂。
对对对对对，
直接开飞机。
我们直接从，对，我们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就是获得抗体，或者从皮肤接触获得抗体。好了，我在想太多，我只是在想说科技能不能再进步一点，
就把疫苗撒在的人造云，然后开始下雨这样。
对呀、啊，不然，哎呀，我的妈呀！因为大家现在进不去，然后也出不来。比如说，我想出国看演出，我也都没办法。然后都虽然说台湾还是有演出可以看，但是就是卡住，大家也会觉得很哀伤。对，
真的
啊，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我们聊了一个小时。我们再次谢谢小明菜台的两位啦。
谢谢。
对，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好，那就我们下一集再见喽。好，
拜拜，
拜拜，
拜拜。